欢迎各位听众回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lly。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国语栏目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很特殊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国际生协会的主席，那同时呢他也是 Supra 的 Education Officer， 我们的伟鸿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这个我们是之前呢其实了解到，就是在这个一次我们 2CR 去的一个活动上面了解到您，然后我们就发现啊，原来在我们这个新南威尔士州也有跟国际生比较息息相关的几个协会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想请您来我们的电台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首先呢想请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国际生协会的这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呢？
没问题。新南威尔士州国际生协会呢是代表全新南威尔士的所有国际学生的一个学生代表组织。我们这大概有将近20多万的国际学生，覆盖了从本科研究生到 PhD。同时我们还也联系这个上语言课的学生，还有在那种短期的英语学习跟澳洲交换的这些学生。我们不联系高中的学生，因为咱们都是面对就是高中以上的学生群体。
嗯，
我们大约现在有10家会员单位是作为我们的会员单位，就是新南威尔士国际生协会，它主要是面向组织开设组织会员，我们不接受个人会员。我们现在大概有10家会员单位，覆盖了悉尼大学、麦考瑞大学、渥伦港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西悉尼大学，还有 UTS 和 USW 这几所大学的10家学生组织是我们的会员。然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三类。第一类是联系跟促进国际生组织、国际生代表还有国际生的这个 student leader 之间的交流合作。第二类就是我们会去支持跟协调在新州层面的campaign， 主要就是跟国际生权益、国际生福利有关的这些 campaign，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正在做的新州交通卡啊、学生公交优惠的这个联署和声援，比如说我们去年做过的呼吁不要增加签证费的这个 campaign， 还有前年我们做的关于学生打工时长、关于学生的那个 post study visa， 就是毕业之后工签的时间的这个 campaign。 第三类就是我们会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咨询的过程中，我们会给政府提交，当他征集意见包括听证会包括正式的提案，我们都会参加和提交，来以代表和传播学生的声音。这就是咱们协会的几个主要工作。我们是2023年开始策划，2024年成立，2025年正式在新州注册，所以大概发展了2年半时间吧。
哦，但是2年半时间已经发展到了新州这么多所大学里面，而且就是好像是大学里面内部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学生代表，就是学生组织也是跟您这个有直接关系的
合作
啊。
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呢，每个大学它都有官方的学生代表机构，像在悉尼大学它是有 USU、SRC 和 Supra。分别负责学生社团、本科学生跟硕士博士生，我同时也兼任咱们 Supra 的 Education Officer， 就是这个负责悉尼大学的全体本科生跟博士生的维权，这个就不只是对国际学生。像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国际生协会，它的会员单位就是各个大学的这些官方学生组织。他就是当这个官方学生组在校园内活动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负责全体同学，他不只是对国际生，对吧？然后他们会中间会有一些负责国际生权益的同学，这些同学就也都同时代表这些组织到我们的 ISRC 的 committee 来讨论活动，包括每个月我们有例会，相当于专门负责国际生维权的一个跨 学校的协调工作。
哦，所以其实就是您的主要日常的工作呢，其实跟我们这国际学生的这个权益是息息相关的。
对的，对的，对的，包括他们的像，身心健康呀，归属感呀，还有对于他的教学质量，还有在学校的体验、衣食住行，以及依托我们每个学校的这些官方组织，其实还政策咨询，比如像打工之间的这些劳动权益的保护啊，他租房子，他作为租客的权益，甚至出现一些人身伤害呀，或者是一些财务纠纷，他们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都可以向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申请这些支持。
明白明白。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您除了是这个新南威尔士国际生协会的主席之外呢，也是 Supra 的这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Education Officer。那其实呢，我们也想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是您现在目前是有两个身份的话，一开始是您自己自身是怎么就想要加入到这个组织，或者说是一开始想要就是您其实作为这个新南威尔士国际生协会的一个启发，是不是发起
发
人
起
之
人，
人啊？
对，
是怎么是
这个
想
是
到
是，
呢？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在校期间，大部分华人同学，因为我是来这边读研究生，然后又在这边读博士的一个国际学生，一开始，然后一般来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官方的这些学生组织的，因为他们都是用英语来做活动，而且也都是使用什么邮件呀。一些 newsletter 啊，这种方式来跟学生进行交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西大因为是国际学生比较多，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活跃，在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们才发现原来以前都是参加那个华人社团，都是咱们像中国学联啊，像那个华人学生俱乐部啊，这种专门为华人同学做的这些华人社群的组织，参加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交了好多朋友。后来就是偶然间，发现原来学校里还有像 Supra 这样的，由学校官方设立的，以服务全体同学为目的的，它有固定的组织经费，有它的组织架构和正式程序的这种本地机构。那我们发现了之后，就感觉应该去参与一下，那就
明白。
从这儿开始接触了。那你说为什么建国际生协会？就是当我们接触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国际学生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大学呢，它涉及到一个错位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学生来到这儿之后呢，他是根据大学的要求入校，然后把学费交给大学，在校期间学习。但是他遇到的很多困难，其实不只是大学层面，你比如说签证的问题，那是联邦层
对，
面，
是
对吧？
的。
他这交通打折卡是州的层面，他需要看病，这个就。是大学、州跟联邦都有，我们又没有那个 Medicare，它都是买的，叫 Student Insurance。然后他看病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租房，那是州的层面的事儿。所以就发现，哦，原来不止在学校里面服务，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然后在2023年，我们发起了新州公交打折卡，就是给学生争取公交打折卡权益的这个联署，联名信收集了2万个签名儿，当时。在2024年初，然后2024年的5月，我们到新州议会做个辩论，结果不是很乐观，就是州议会不是很认可，说觉得国际生有很多理由，他不愿意给我们交通打折卡。
是的，
那
是
辩论
的。
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结束了以后，就是做这件事儿的这些好朋友，就各个学校的，有印度的、尼泊尔的、美国的、新加坡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包括咱们华人。就说我们都已经凑到一块儿了，然后你说这事儿也没弄成，那可能还需要继续做。如果现在咱们就这么散了，再做也很难做，不如我们干脆，咱凑在一块儿成立一个州一级的国际学生的协会，然后依托这个协会进一步的去支持国际生的这个事务。所以就是2024年5月份上一轮的打折卡的就暂时告一段落，6月份我们就聚到一块儿，然后讨论。对吧？修是是就是制定这个章程，然后包括开始组织，这契机就这么来的。其实是从那个真实的工作中发现了需求，然后做起来。不是咱一开始想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吧，然后去做，不是这样。其实是从工作中找到需求的，
哦，所
哦，
以，
还挺有价值的。因为我给你介绍几个点，一个就像 我们刚成立了以后，24年6月刚刚成立，就遇到一件事儿。当时这个，联邦做了一个新的签证规定，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包括疫情之后，他为了吸引国际生，他是给国际学生的签证呢，是从3年到5年不等。如果你毕业以后啊，就是疫情期间来的和疫情之后来的这些同学，截止到2024年6月以前，如果你完成学业，你都可以获得3到5年不等的工作签证，最长是5年，最短是3年。然后他后来发现这个学生可能来太多了，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虑吧。反正就是说，从2024年6月30号以后，如果你没拿到你完成学校这个学习的完成信，他就适用新政策了。新政策就是2年的工作签证。这其实对学生影响挺大的，尤其是对这些他预计可以工作3到5年的学生来说，他突然间他的改变是很大的。所以当时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之后，就刚刚成立没几天就遇到这件事儿。当时就是有的学校就是像西大，我们因为跟学校沟通比较多，西大就在加班加点的判作业，争取把这个学生最后一批学生能够在6月底之前成绩判出来，然后让他们拿到完成信，这样他就可以用老政策毕业。但当时人家别的学校的学生可能不知道，还可以跟大学说让你们快判快出成绩，对吧？所以像西悉尼大学呀，像 UTS 呀，他们当时好像也是觉得这事儿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们在协会就跟他们说，对吧？就说你看悉尼大学现在正在做，你们也赶紧找你的那个校领导吧，也许就管用。他们听说有这个消息，就去跟人家校领导说，你看悉大他们正在这加班加点判作业呢，你们也是不是也想办法？后来听说他们几个学校还真的都或多或少的这个做了一些措施，就帮助到同学。就其实
对，
对
感
吧？
觉
就相当于。
就是，其实这两个就是这些事情听起来下来呢，就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比较相似的，那毕竟也是留学生身份出来的。然后呢，其实像种种的，您像我们之前说到 OPPO 卡，就是新州的这个交通卡，其实就被人就很多留学生就说啊，凭什么我们本地生就有这个免费的交通，或者说有折扣的交通卡？我们留学生一样是学生，但是没有交通卡。然后就是以这个议题出发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其实是特别感动的。我觉得是应该去争取这件事情的。但是呢，可惜可能之前大家都是一个个人的群，个人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说自己的力量可能不够大，去哪里去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也是走投无路，然后大家就这个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然后我原来是认识到您们这个组织之后呢，才发现啊，原来是有这么一批人是为这些的我们的留学生去集。群体去发声的，
对，是刚刚刚刚开始的，也就是从23年我们才开始工作。学生其实留学生参与咱们这边的社群服务和这个叫发声或者叫学生代表的工作，它有它天然的劣势。一个是语言，我们都不是母语，对吧？英语不是母语。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学制都相对比较短，你说了解这些内容，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但是很多学生1年半2年就毕业了。
对的。
第三个就是好多同学，他现在因为这个，新州的成本现在确实比较高，所以打工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同学现在有大量的时间都是用在做兼职工作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学生服务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协会呢，现在就是想给大家也是提供一些支持，比如说一些经验呀，一些怎么做，相当于把我们积累的一些知识能够尽快的传播给新的和更多的同学。让他们开展工作就好开展，不用从头摸索。还有就是那种，其实就提供一些鼓励。你比如说，我们7月份，今年4月份还是5月份，我们去了一趟纽卡斯尔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原来不是咱们的那个会员，然后他想要加入，他们的那个负责人是个本地同学，挺热情的。然后我们去了之后，看到了他们的国际生代表是从缅甸来的一个女孩。就挺优秀的一个学医学方面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当时就跟我们说特别感动，说来这上学这么长时间了，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别就是 City 这一边的学校的学生到他们那去，她感觉一直都挺孤单的，然后做这块工作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外界的信息，然后跟我们联系上了，特开心。后来我们就邀请她来西大参加活动，然后10月份还会邀请她去参加堪培拉的 这个澳洲国际教育论坛的发言，就慢慢的，我们相当于大家就一起工作嘛，互相支持
对，
鼓励，
感
这
觉
个
这
挺难
群
得的。
体在壮大呀。
对，其实一直咱人数挺多的，但是它呢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一个群体。我觉得在澳洲，你太沉默了，有的时候就容易失去一些你该有的权利，对吧？
嗯，是的，明白。其实呢，就是对于此次的这个我们这个访谈呢，其实也是想问一下，像是我们目前呢，您的主要的就是我们这几个组织的主要的目前的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争取些哪些
现在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公交卡这一块，我们还在做。因为去年辩论之后呢，当时有一个议员建议我们去找，独立价格仲裁局，就叫 IPART 这个单位去交流，因为他们正在做，新州公交卡费率2025到2027年的评估。然后我们去参加了他的听证会。参加了他听证会，给他交了一个正式的提案。结果在去年11月份呢，这个独立价格仲裁厅或仲裁局就给了一个正式的建议。他要求呢，就建议就是看到了我们国际生还有兼职学生，就 part time 非全日制学生的，在国际在公交卡上的这个诉求和弱势，他就建议说，交通部和大学还有 Study New South Wales 就负责国际生的那个部门，应该一起去坐下来，一起努力，为这事儿找一个解决方案。那去年11月份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就相当于本轮努力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有一个正式的单位相当于认可建议了。所以今年我们就继续围绕推动它，怎么让州政府啊，包括他提到的这三个方面能够坐在一起谈一谈这件事儿。因为建议给了，但是如果不继续推动，那可能也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新一轮的 partition 的过程，我们发起了一个新的联名信，现在有6050多个签名，目标还是20000个，所以现在还在各个学校去推广。
嗯，所
这
以
个
现在就
对，
是这个，目前是属于这个请愿累积签名的这么一个流程。
对，我们
到
现在是一边累积签名，一边跟这个政府进行沟通。去年就是我们光知道累积签名，不知道该找政府沟通。
那
今
有没
年已
有
经有所
说？
进步。
那有没有说，其实现在政府呢，或者说是有些会不会说有些议员的对他这我们现在这个诉求有任何的回应呢？
有，你像这次我们最支持我们的就是悉尼的选区的 Alex Greenwis 议员，Greenwis，他其实他您的这个办公室也在他们选区，就是州议员，他就是比较支持，而且他现在帮助我们联系了悉尼市长，都联合发声说支持学生收集签名，支持给学生打折卡。同时，他会如果我们能够收到20000个签名，他会代表我们去议会进行辩论。然后，包括像去年帮我们做辩论的是 Newtown 的那个议员詹妮良，他也很支持，而且去年他是主辩论。Alex 是副辩论，今年可能Alex 是主辩论，Jenny 可能还会去，也包括你像有一些，市议员，都挺支持的，州议员里也有一些，你像其实我们现在交流了，从去年我们凑够签名到现在，我个人见了将近15个议员，各个党派的都有，独立候选人啊，工党的、自由党的、国家党的都有。绿党的，对吧？没有，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说，就是当面拒绝说这东西就给不了，你不应该给，一个都没有。包括我们发了50多个邮件，也没有收到任何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不给。但是现在就处在一个就是没有人说不给，但是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就咱们就拿出一笔钱来干这事儿吧，也没有形成共识，是这么一个过程。
感觉还是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漫长的一个会比较辛苦的一个仗要打。其实就
一
是
个是
您，
漫长，一个是需要坚持，再有一个就
对，
是也需要有人推动。因为现在就是说，一件大家都觉得不好直接拒绝，但是又没有动力去推动的事儿，那只有我们自己当事人你得推动啊，要不然怎么办呀？没办法
对，但其实
呀。
一开始这个 OPPO 卡的这个优惠议题呢，是您怎么开始就是说要想出说要 启动这样子的一个请愿呢？
这个议题其实已经很多年了。2006年的时候 ，Supra 的当时的主席就把州政府给告到行政仲裁庭去了，说这是歧视。后来当时仲裁庭裁定这个真的是歧视，然后州上不但没有改，他反而把这个交通这个事情从歧视里给挪出来，所以后面就你很难说他这是歧视了，就从法律角度上，他不歧视了，因为他不包括在歧视里面。然后就从那开始，学生就一直都在做签名，只是之前没签过这么多，我记得以前最多可能签个1000多个签名，没签过，第一次签够20000个去州议会 petition 就是去年。啊，今年有可能我们会第二次再凑够。这个议题选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这别的州都有，就新州没有。这
是
一个学生，
啊，
对呀，就是这是一个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新州的同学特别不开心的一点，就是人家州都有，就咱没有。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拿着新州的这个学生卡，你到 ANU 到堪培拉去，人家还一看你是新州的学生，还给你发个打折卡。当场就可以用。我们有同学去年去 NU 做调研，做这个科学调研，去了之后说咱坐公交怎么能打折，给他看了新州的学生证，西大的学生证，人家说那你也是学生也可以打折。就只有在新州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一个身边的不是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大家都很不舒服的一个事儿。所以从这儿入手可能会更，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做，也都能参与，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合法性跟合理性都比较强的一个事儿吧。
是的。那如果其实这个请愿成功的话，您认为这会给我们全州的这个全新州的这个学生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说，能够鼓励学生更多的去学校，以及鼓励学生更多的去到一些他可能不愿意去、很少去的地方。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原来这个咱们周末2块多钱封顶的那个时候，
对，
当时我当时刚来这边读书，然后我们同学就是每天都盼着到周六、到周日，然后就结伴一块儿南山呀、什么 Kiama 呀、Newcastle 啊，就四处跑。其实你说真的缺那几块钱的公交票钱吗？你出去一趟，中午饭呀，什么买点水呀，也得花钱。但是就像一种这个鼓励一样，大家收到一种信号，哎，这个时候咱们该出去。你现在如果有这个交通卡的话，我觉得对于新州的学生来说，他就有更多的动力到学校去上学，对吧？到这个博物馆，到更多的地方去探索、去了解，那么其实对于他在这边的教学体验，以及对于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交流都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那些 regional 这个区域的旅游啊、小生意啊，对吧？都会有好处的。否则现在你说他交通很贵，又没有这个动力，大家就是一能不去学校他就不去学校。他能在家待着，他就不出门。
是的，
那对什么都不好，我认为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对于学校来说，很多教学工作现在不好开展。比如说我们办一活动，现在都得考虑学生不愿意来，然后你说我们订100份吃的，最后才来30多个人，对吧？或者上课也是一样的。我去年带本科生的课，只要这个课他有 recording， 那你上错率永远超不过一个数，就是没有多少同学愿意来，他能不来就不来。那您说，如果教学都这样的话，那么质量它也好不了，对吧？
所以其实也是相当于是一个鼓励学生多出外出活动，以及多去校园的这么一个方法。
对，其实我认为，我也分析了它，你说在全世界范围给年轻人公交折扣都是一个惯例，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在欧洲、美国，在任何地方。他给年轻人公交折扣都是惯例，而且这个折扣都是不看你的收入的。你包括你要是在澳洲看，你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其实要去看你的收入 means test 怎么做收入测试。但是公交折扣对本地学生的全日制本地学生来说都是100%有的，没有人没有。它不是一个，我认为啊，公交折扣，特别是给年轻人公交折扣，它不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援助性质。 就是财务援助性质，它更多的是一个鼓励你年轻人发展的一个角色，对吧？它更多的是一个鼓励年轻人去发展、去走出来、去交流、去成长，将来对未来社会投资的一个角度。它属于是一个，它是在那个 young development 或者叫 education 角度的一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对于低收入人群支持的一个事儿。这是这么一个角度。所以现在你说在新州有大概。有的大学49%、48%都是国际生，你有一半的学生现在收不到这样的支持，他的这个，导致你整个教学体验的下降。那么对于本地生，他也是受害的，
是的。
对吧？你说今天开一个小组会，你的那个国际生伙伴，他因为不愿意出来，他就在家跟你在线开，那你的效果肯定不如都来学校好啊，
是的，其
对吧？
实对，以这个方向去看的话，其实对整一个就是新州的这么一个教育，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呢，在
对
对
呀，
于这个欧布卡优惠项目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在悉尼的这个留学生群体，或者说年轻的这个人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毕竟在来澳洲，其实很多留学生真的这个留学生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
对，
有。
新州是澳洲留学生最多
对对的，我
的，
就相信肯定有很多人会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请愿是正在进行时，那有没有说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听到了咱们这一个访问的话，想要去加入这个请愿，我们应该如何去就是说加入组织也好啊，如何去了解这一个请愿的项目也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太好了，那是这样，我们请愿已经挂在新州议会官网请愿页面上。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愿意支持的话，就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extend transport concession to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part-time student"，就是你就输这样的关键词，你就说扩大这个，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请愿的。请愿的链接，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去年议会辩论的视频，也都被议会挂在网上，都是公开的。那如果有年轻朋友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很简单，你就我们有个领英的账户，在 LinkedIn 上输入 New South Wales NSWISRC，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你输这几个字母，就会找到我们的领英。然后你留言就能找到我，我们每天都在看。然后但是其实我最想跟咱们本地的听众们讲的是，这个给学生这个折扣其实不会很影响到咱们本地的其他的内容的，因为同学现在本身也都在使用公共交通。我们在这最近也收到很多的评论和反馈，就是很多市民会担心是不是会影响到学生的这个折扣会不会影响到交通的系统啊？包括什么？我觉得既然独立价格委员会给到了这个建议，他们其实也是做过评估的。他们做这个建议之前也联系过很多部门，大家其实是处在一个鼓励跟支持的状态。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你的 local member，就是你选区的议员沟通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们，对吧？你们愿意帮忙学生争取交通折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的，
谢谢。
那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来到我们的电台，为我们介绍这一个新南威尔士国际生协会这个我们下面还有 Supra 这个相关的一些 OPPO 卡的一些优惠议题，还有我们之前说到那个签证的议题。其实呢，也是
对，
不做这一次访问，我真的不会了解这么多深入的，
谢谢您
是。
给我们这个机会，
好
跟
的。
咱们市民朋友们交流，真的特别好。好多同，其实很多现在的咱们的听众原来也都是国际学生来的，就是
对，
我们总是感觉到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特别多，特别感谢，真的谢谢
是的，谢谢谢谢。那么其实呢，这一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希望下一次呢，有机会呢，再次邀请您上来为我们就是做一次访问，我们可以再次
好，
就更加的了解一下，或者说有些
好，
什么
谢谢您。
之后的请愿的推动，有些什么更新，我们可能之后也可以去我们去捕捉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
好，谢谢您。
好的，好，
那
那我们这
咱们
期
保
节
持联系。
目就到此为止，我们先跟听众说拜拜。
好，再见，拜拜。